耶稣，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伊娃姐妹选的这三首歌，都让我们这样的振奋我们的心。特别是最后一首歌，说如果我们都在主耶稣要来的那一刻，我们是否准备好，是否被主称为你忠信的仆人？耶稣，当你荣耀再来的那一天，我愿意我是准备好的。能够迎接你的容颜，当那个号角响起的那一刻，我能够站在你的面前，站在你的宝座前，称呼你为我永远的王，永远的君王。你也承认我的名，在你面前，你说来进到我的国度，你这忠心的仆人。所以说，我们多么盼望，求你让我们在现在能够持守你的真理。让我成为你忠心有见识的仆人，让我一生永永远远的荣耀你。主耶稣，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带领我们，求你派遣你的圣神来到我们中间，在我们中间开启我们的口舌，开启我们的明悟，带领我们只传讲你要我们所说的话。所以说，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
阿
门。
门。我们今天要查的是《厄泽克尔先知书》第八章11到13节，《以西结书》八章11到13 Amplified Bible Classic Version 是那个一样的八章11到13。所以，我们首先请爱美姐妹帮我们读英文的部分。
And there stood before these pictures 70 men of the elders of the house of Israel, and in the midst of them stood Jazaniah, the son of Shaphan, the scribe, with every man his censer in his hand, and a thick cloud of incense was going up in prayer to these their gods. Then he said to me, Son of man, have you seen what the elders of the house of Israel do in the dark, every man in his secret chambers of idol pictures? For they say, The Lord does not see us. The Lord has forsaken the land. He also said to me, Yet again, you shall see greater abominations which they are committing.
那我们请伊娃帮我们念和合本圣经。
在这些像前，由以色列家的70个长老站立，沙番的儿子亚撒尼亚也站在其中，个人手拿香炉，烟云的香气上腾。他对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的长老暗中在个人画像屋里所行的，你看见了吗？他们常说耶和华看不见我们。”耶和华已经离弃这地，他又说：“你还要看见他们另外行大可憎的事。”
好，我们现在读诗歌本8章11到13节，
以
色
列
家
族
的
70
长
老
撒番的儿子亚扎尼亚也在他们中间，都站在那些像前，每人手中拿着香炉。烧得香烟如浓云，正在上腾。他对我说：“人子，你看见了吗？
以色列
的长老在黑暗中，每人在长神像的暗示中所行的事吗？”
他们说：“上主看不见我们，上主已离弃了此地。”
他又向我说：“你还要看见我们所行更丑恶的事。”好，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读的是持续的延续上周我们读到就是7章的7节到13节，就是在讲这个第二件可证的事情，就是以西结在神事中他看到，然后被主提到看到的第二个可证的事情。那这个可证呢，就是一些所谓的动物崇拜啊，动物崇拜。第一个我们讲是偶像崇拜，第二个是动物崇拜。这个动物崇拜呢，大概是从埃及啊，就是埃及有很多的这种动物崇拜的这种现象，所以是从埃及带过来的。那这个在就是7到10节是讲的说各种就在那个洞里面，他看到各种爬虫很走兽的像，就是可证物的。那么从11节开始呢，就讲说这个七十 以色列家族的七十长老哈。那我们可以马上去想到这个七十长老，就是在梅瑟带着以色列人出离埃及的时候，在西乃山上，因为要去跟主面会晤，然后主要他带七十人。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七十呢，也另外是代表了全以色列啊，全以色列民众。我们先看创世纪的46章，创世纪的46章里面讲的就是若瑟先到了埃及，为他们预备好的地方之后，然后雅各伯那时候已经被主是改名为以色列。那在46章第一节就说以色列啊，遂带着他所有的一切啊，就是代表以色列从雅各伯从他原来住的地方迁到埃及去。那在第十七节就是46章27节说，若瑟在埃及所生的儿子二人，所以雅各伯家来到埃及的全体人数共70人。所以这个七十呢，是一个整数的一个数字，也是代表的所有的以色列的人啊，所以是在代表全以色列的民族。那在出谷记里面，出谷记的1章5节，同样的出谷记的1章5节里面的也是说了，他们全是雅各伯所生的，就是他在前面就列下来雅各伯的11个儿子，连带在埃及的若瑟，一共是12个儿子。那他那时候这边也说，就是雅各伯所生的，一共70人。所以我们很清楚知道，这个七十啊，他虽然讲70长老，好，七十长老是代表70个可以办事的人，那但是也是代表全体的以色列民。那么在这里就很可悲，就是说这70个就是也是代表全以色列人，他们都是在暗中做了这个偶像崇拜的事情。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七十长老呢，在出谷记24章，出谷记24章的1节，上主以后向梅瑟说，你和亚郎、纳达布、阿比弗以及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好，就是选定了70人，他们要到西乃山去。然后那个时候呢，那个时候他们上主对梅瑟是说的，他们都要在远处跪下祷拜，只有梅瑟一个人可以接近上主，靠近上主，那别人不可走近，百姓也不准同他上山。那我们单到看到第9节哈，随后梅瑟、亚郎、纳达布、阿比胡和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上了山。那个时候呢，他们洁净自己，然后献了祭，然后他们也可以上山。第10节，看见以色列的天主，看见他脚下好像一块蓝玉做的薄板，光亮是蓝天。所以他们虽然看了天主上主，可是他们没有被害，上主并没有以前他们想说他们如果看到上主的面，他们是一定要死的，可是他们确实还能够吃能喝这样。好，那我们再看一下这70人的代表呢，就是虽然他们就是在这个时候是梅瑟带领他们，那我们再看户籍记的11章16节中，上主对梅瑟说，你给我由以色列老年人中招选70人，特别叫老年人了，就是可以意味着一个，我们中国人讲说老年人是德高望重，对不对？那他有他的智慧，他经过多年的这样子的经历，他有智慧，所以上主看中老年人，然后招选了70人。你知道他们是民间的老前辈和会办事的人，领他们进入会幕，叫他们同你一起站在那里，在那里我要降下与你交谈，取些你身上具有的神能赋予他们，叫他们能分担管理人民的重担，不让你个人独自承担。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知道了，这个70个人其实就是梅瑟所上主要梅瑟所选出来的，这样这些人能够一起帮助梅瑟来管理以色列子民。那他们有富有梅瑟的神能，我们知道梅瑟是有很大很大的神能的，他可以跟主面对面的。那这些人呢也分担了，也有他的那个能力能够办事这样子。所以我们再翻回看今天的 厄泽克尔先知书，所以这个七十个长老呢，那他特别又提了沙番的儿子亚扎尼亚啊，也在他们中间，都站在那些像前。好，他特别提了这个沙番，这个沙番呢，我就是感谢我们现在的科技哦，我可以 Google 一下，然后就是在那个所有的圣经中文英文然后这样做了一个 search 表，沙番应该就是在约什亚王，约什亚王大概是在公元前，就是厄泽克尔呢可能跟他有，就是小时候会听到这个王所作为。那约什亚王是一位，我们在这个列王记下22章的时候，我们可以读到他是一个非常正义的王，他是遵守上主的法律，那他完全走正义的道路，他特别讲了跟他的祖先大卫一样的啊。那在我们知道在犹大的历史中间，只有少数的几个王啊，就是是完全正义的啊，完全遵循他的道路，他就是把所有的过去这些拜偶像的这些所有的恶行全部铲除，然后把高丘也都铲除这样子。那他在约什亚，就是说在这个时间呢，他我们可以看一下列王记下，列王记下22章，列王记下的22章一开始就说约什亚他登基时才8岁，然后做王31年。第二节他说了，他行了上主视为正义的事，在一切事上走了他祖先达味的路，不偏左也不偏右。那么在约什亚王第18年的时候呢，他开始清理这个圣殿啊，要去把圣殿重新重建起来。所以在第三节就讲了这阿扎利亚的儿子沙番啊，这里我们提到了。所以所有在圣经里面提到就是阿扎利亚的儿子沙番啊，就是他就是我们现在在厄泽克尔先知书8章讲这个沙番。那至于他的儿子啊，亚扎尼亚啊，就怎么也找不到啊。可以在我大约这样子找了一下，就是在列王记下22章的12节，有找到他的儿子阿西干。然后耶勒米亚先知书29章3节的时候，找到另外一个儿子叫厄拉沙。耶勒米亚先知书36章的十节十一节。有一个叫格玛利亚，好，讲到这三个，他沙番的儿子都是算是一个正义的，然后是为人民为主做事的啊，所以提出来了。可是在这里讲的这位亚扎尼亚呢，是怎么也找不到，所以呢，可见呢他是作恶做的，然后根本就是说他历史上不要记他了。可是只记他做的是坏事啊，就说他跟这个七十的长老，就是在这些密室里面，每个人都拿着这些香炉。那我们知道香炉香，以色列在我们在读勒位记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香是奉献给上主的啊，就在殿里面，圣殿里面这个焚香是献给上主，而这个香都是有一个特殊的制造法。然后不是随随便便的，是一个很严肃的、很精准的方式来把这个香就说香膏制作好，是为了侍奉上主。那也是只有司祭可以来献香的。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路加福音的第1章里面，就是我们知道的这个撒加利亚我们又以这个来做例子，就是他是一个正义尽职的司祭在第8节那时正逢撒加利亚轮着他的班次，在天主前尽司祭的职务，按着司祭的常例，他抽中了签，得进上主的圣所信献香。然后我们知道，就说就现在我们知道，就是不是每人所有人可以的，他在那边奉旨的时候还要抽签，是一个特选。那我们知道过去的抽签不是像说现在是好像一个迷信的行为就是好像不知道怎么样抽个签。以前的抽签是抽出上主的旨意，那所以那次他的抽签他中了签呢，就是上主的旨意要到圣所里献香，所以他看见了异象 那第四节献香的时候，众百姓都在外面祈祷。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献香是一个很非常神圣的行为，然后不但是司祭代表的众百姓，那么这个百姓也要一起啊，跟着这个奉献的祭祀的人一起祈祷的。那么现在这些人呢，这些七十长老呢，却是在密室里面、暗室里面，自己在这边把香烧的像浓云一样啊，就表示说献了很多很多的香，对不对？在第十一节中有说，每人啊，每人手中拿的香炉，好，我们刚刚看的就是撒加利亚是中了签，他一个人进去献香，现在是每一个人在拿的香炉。在第十二节后面有说的，每人在藏神像的暗室中，好所行的，那就说这些人他们是就是自己按照我的理解了啊，就是说如果说是每一个人的献香的话，然后他们是各自在自己的暗室里面，所以是自己去献香给他所选的这个动物偶像，好，所以可能有人拜的是牛，有人拜的是就说不可理喻的，按什么粘除啊什么，他们都去拜，对，反正所有这些奇奇怪怪的这些动物，他们都去拜。那这也代表什么呢？他们是不合一的，他们是各自的行为，每个人有自己的崇拜的一个偶像啊，一个动物，那并不是就像以色列人民应该的，他只去崇拜唯一的上主，唯一的天主。然后在十二节里面就说了，他们在暗室中所讲的说啊，上主看不见我们，上主遗弃了此地啊。我看到这里就很心痛啊，就是说他们觉得上主已经看不见他们了。可是我们知道上主是无所不在，处处都在的。那上主为什么，他们为什么会觉得上主不在了，上主离弃他们，上主确实是离弃他们，离弃了那个地方。可是不是上主要这样做，而是他们做的行为实在太让主伤心了。所以我就想到在希伯来书，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十二章，我们也都很熟悉的希伯来书十二章的第五节到第八节，我们可以请那个伊凡念一下。
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
好，谢谢。就是如果我们是主的孩子，他一定会管教我们，我们做错的时候，他用各种方式，异梦或者周围身边的人，让我们知道我们做错了。我们这边有很多是也是做父母的人，没有哪一个父母对自己的孩子不闻不问的，不管教的，一定是做错了啊。我记得就是我们家我是比较快，很快就会把孩子做错的事情就啪啪啪啪就讲出来。那我们家的先生呢就比较寒忍，他就会慢慢的，然后我们来读经啊。那我们也知道很著名的石头女的故事啊，石头女的故事。那我们的长女艾美呢，她那时候是不太爱主的时候，那爸爸就跟她一直就读圣经，直到有一天她读懂了啊。所以每一个管教的方式不一样，可是必定要管教。不管教，你就是让这个孩子就是完全的沉沦啊，这很可悲的事情。你最近也就是我们到那个费城去讲习的时候，也碰到一个姐妹，那 他也他就说曾经请苏老师为他祈祷，那就是他的孩子不想是男，他的儿子他不想做男生了，要做女生啊，去做手术啊，变性。这位父母来讲是非常非常痛的事情，那也就是跟他劝诫，然后就是叫他不要做，可是儿子又说是死了心这样子。后来这家的爸爸就已经就是放弃了，弃守了啊，也就讨这个儿子的欢心啊，称他为女的他啊，女的他。可是妈妈就一直啊，就是坚持，就告诫他说：“你这样做是会是犯大罪的，你这样子会下地狱的。”哈，就是很清楚的去告诫，所以这个让这个母亲跟儿子这个中间的间隙很大啊。那我知道我们前几天吧才读了这个圣经上面就说了，耶稣来他不是为了不是制造和平，他是要把争端放在父亲跟孩子中间，母亲跟女儿中间，婆媳中间。这个争端是什么呢？不是人间的争吵，而是在真理上面的，跟真理上面的确认。如果哪一个人做的跟真理不符合了，一定要指出来的。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责任真的是是很重大的，因为我们首先自己要知道自己站在什么样的位置站在真理的位置。那当看到自己的孩子是不走在真理的道路上，是就要讲的，讲了不听就祈祷，对不对？一直就恳切祈祷，然后求主怜悯，能够开恩，让这个走入歧途的孩子能够回头。可是我们现在看在厄泽克尔先知里面，这些理应当代表以色列全体子民向上主去就是一个站在以色列子民跟上主之间的一个桥梁的这些长老，却带领了以色列人全部做上主政务的事情。那他们还说上主看不见我们上主也离弃了这地。我们再看一下路加福音的12章，路加福音12章的第二节没有遮掩的事将来不被揭露的，也没有隐藏的事将来不被知道的，因此你们在暗处所说的将来必要明处被人听见，在内室妇儿所说的将来必要在屋顶上张扬出来。所以我们知道说，当他们说上主看不见，上主已经不在的时候，他们真的是蒙蔽自己的眼，蒙蔽自己的心，让自己真的是沉沦在这个错误中间。深深为他们就是这些走入歧途的人真的是感到需要主的拯救。在第13节里面，就是重复到第8章的第6节中间说的，你还要看见更为丑恶的事情。所以他们做的一件一件的事情，一件一件事情让主深恶痛绝，让主不得不在就是在刚的第6节里面说了，使我非离开我的圣所不可。因为主自己都觉得在那边待下去，他真的可能我不知道主会发疯了，对不对？我觉得我们人常常会在一个很自己很不喜欢、很不能掌握、不能说，那待久了人说的英文说 make me crazy， right？ 就是让我真的要发疯了，对。所以主当然是主是不会发疯，但是主也可以让他的这个怒气就说显露出来，然后就离开了以色列子民。求主怜悯，让我们都是能够警醒在自己的岗位上、自己的脚步上，特别是在自己爱主、自己敬畏主的这个事情上面一点都不松懈，不要变成沦为这个亚杂尼亚。就唯一记录一次是一个作恶的行为，一个不讨主喜悦的行为的中间。感谢赞美主，我的分享到这里，我们现在先请苏老师继续来分享。
感谢赞美主， 又到了我们来亲近主，来体会主的爱，主的心。主喜欢把他的心向着爱他的人启示出来，他若不把他的心，他的作为告诉他的先知仆人，他就什么都不做。我们今天继续读以西结书的第8章11到13节，我们可以复习从第9节，耶和华神把以西结提到一个地方，那一个是隐秘的地方。第9节，他说你进去看他们在这里所行可憎的恶事，是一个黑暗的暗室，在那里有很多可憎的恶事，人以为别人不知道，甚至以为神都不知道。耶和华是洞察人心的神，他什么都知道，他在天上看着他所爱的在世上的亚当的子孙，他对于每一个人的作为他都深深的知道。以西结听到耶和华对他说你进去，他立刻就回应，这是我们的态度。主要我们做的事就是我们要立刻回应，主要我们弃绝不做的事我们要立刻停止。我进去一看，他进去一看，谁知就是非常令他意外，这是在耶路撒冷圣城那个地方，怎么会有这一个阴暗的邪恶的事呢？在四面的墙上画着各样的爬物和可憎的走兽，并以色列家一切的偶像。那一个地方的四面的墙上画的都是可憎的，都是各式各样的爬物、走兽以及一切的偶像。我们今天继续读11节，在这些像前，就是这些偶像的前面，有以色列家的70个长老站立，沙班的儿子亚萨里亚也站在其中。在那里有以色列家的70个长老站在偶像前做可憎恶的事。70有一个属灵的意思，70这个字就是7×10，七是今世的圆满，十是审判，因为在埃及有10个灾，所以十是审判，七是今世的圆满。那么70就是一个圆满的时刻，神所定规的时期，神所定规的数目，他要审判，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70，神要作为他命定的这一个数字。当神造人时，他并没有造死亡，死亡是因着罪而进到了这世界，人是因着罪陷入了死亡的权势底下。神所造的亚当，那生命应该是永远活着永恒的生命，就是因为罪，亚当只活到930岁他就死了。而人继续在罪恶中，继续在罪恐中。在创世纪第6章，神就说人思念的都是邪恶的事，为此他让人只能活到120岁。人继续的犯罪犯罪，而到今天能够活到120岁的人少之又少。在诗篇90篇那里提到说，神让人只活到，我们可以翻到诗篇90篇的第10节，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就是神定了这一段时间，我们就要为他对他交账。这是这一段时间我们如何活呢？仅此一生70年，转眼就过，若是强壮可到80岁，尽管强壮也只能够到80岁，70，所以这是一个短暂的时间，也是我们的一生岁月，也是神他定规的，就到70，到此为止，我们要对他交账。这个审判，这个圆满的时刻， 他愿意我们珍惜为主所做，活在他的旨意中，就有永恒的特质。当我们做神召叫我们做的事，在这短短的70年里，我们做了神要我们做的事。在启示录第14章那里说，那一些在天上的圣徒们，他们在地上所行的善行，神要他们所做的事，就在他们的身上常随着他们，直到永永远远。这其实也是以色列子民他们被立被掳获到巴比伦的70年充军的时刻，这其实也是以色列雅各他们全家全以色列进到埃及的人数。所以其实有很特殊的意思。刚才何敏也带我们读到了民数记的第11章16节跟24到30节，就是摩西顺从神的旨意，要在以色列子民中选出70个长老，来分担他照顾以民的许许多多很沉重的事。神就拿着摩西的灵分给这70个长老，他们领受了这神的灵，他们就讲先知话，他们开始讲预言，他们领受了从神那里来的摩西的灵，就是耶和华的灵给摩西，又经由摩西给了这70个长老，就是从这里面选出来的。而在西乃山上，耶和华神显示他自己的荣耀，众以色列子民是在山下有一个围着的地方，不能够进到西乃山上，不能够触摸山上的任何的一草一木以及东西，要在外面准备好他们的生命，神要向他们讲话，他们看见神的荣耀，他们听见神的话。而以色列子民有70个长老是被神呼召可以进到山上，而摩西是进到更大的山顶上，而70个长老他们也在山上。我们可以再次的读出谷记，就是出埃及记的24章1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和亚伦、拿塔亚、比胡以及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要上到我这里来，就是神召叫这70个长老能够上到山上西乃山上。摩西他们就去到了山上。第9节，摩西、亚伦、拿达亚、比胡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上了山，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仿佛平铺的蓝宝石，有如天色的明镜，在天上，在神宝座前面有玻璃海，他们似乎看到了天上的样子。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他们观看神，又吃又喝，就是在神的面前与神一同吃喝的这一些特选出来的以色列的长老70个，就是做权柄的。我们再翻到路加福音的第10章1节，主耶稣基督他又设立了70个人，差他们2个2个的在他们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就是他差遣了70个人，在诗稿本是72个人，和合本是70个人。而这70个人他们是被拣选赋予使命，要2个2个的往他指定的地方，在他前面往主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做主的前驱，来把福音的喜讯告诉人，而且主要他们这样去做。今天主也召叫愿意侍奉他的仆人，那做权柄的也带着人，那往 主召叫我们的列国列邦向一切受造物宣传天国的福音，因为天国临近了。主耶稣基督万王之王，他要来到他的国度里，要我们悔改准备。我们也是这样的被召叫，在他的位置上做他的事。七是圆满的数字，十是审判。我们愿意活神要我们活的生命，还是不愿意？十也有一个意思，叫做不多久。你们受苦十天，所以这是一个很短暂的时间，主耶稣基督就要来了。我们就是在他命定的这一个特别的时间里，我们在那里奉旨。让我们再翻到我们今天读经的以西结书的第八章第十一节，这有七十个长老，就是以色列中做权柄的，他们理应当带着人去亲近神。这做权柄的是把权柄以下的带到神那里去，也把权柄底下的人一切的需要以感恩的心到神的面前献上恳切的祈求，求神把恩惠赐下来。而这七十个长老他们站立在那里，里面有沙番的儿子亚撒里亚也站在其中，个人都手拿香炉，烟云的香气上腾。这七十个人他们都拿着香炉，这香炉有香会升上天上，这香指的是祈祷，这香是到神的面前敬拜他焚的馨香。让我们翻到诗篇的141篇的第二节，愿我的祷告，就是我们的祷告，有如香陈列在你面前，就是我们的祷告要升到他的宝座前，就像这一个馨香不断的上升，不断的上升，让神闻到了馨香，听到了我们馨香的祈祷。愿我举手祈求如献往祭，我们向他举起圣洁的手向他祈祷。这一个举手指的是降服顺服，也是欢呼，像往祭的馨香高腾，这是献给耶和华的祈祷。然而他们在那里焚烧的香炉的香气也上腾，可是他们做的是什么？第十二节，我们再翻回以西结书的第八章的十二节，他对我说，耶和华对以西结说，人子啊，以色列家的长老在暗中在个人画像屋里所行的，你看见了吗？他们在那里所行的，耶和华非常非常的痛心，他把这一个状况启示给他所爱的以西结。以西结他看到了，他们是在暗中，就是在黑暗里隐秘处，在个人的画像屋，这个画像屋 Amplified Bible 用的是 secret chamber，就是一个隐秘的一个密室，暗中的密室。而在那个暗中黑暗中，他们做了非常非常丑陋的事，见不得人的事。其实暗室也是我们很好祈祷的地方。主耶稣基督说，你们祈祷不要在人前让人看到，而要进入暗室，让你们的父在暗中看到了，他必要赏报。也就是我们可以去到一个非常安静，不受干扰打扰，而不寻求人的肯定跟掌声跟鼓励，只是在爱神而倾诉自己对他的爱，热切的献上的馨香的祈祷，阿爸父看到了，他会俯听，会赏报。 而这一些堕落的以色列七十个长老，他们把很多该用来为神所做的，却在他们的昏暗中献给了偶像，做了最不该做的事。虽然是祈祷，可是对象是偶像，虽然也是暗示，却不是为神而安静安息的地方，却是为偶像而献香的地方。他们在那里所行的，你看见了吗？神看见了，以西结看见了，而神也向我们说，是不是在我们的内心深处也有一些暗示，也有一些特别的地方，我们在那里满足我们的私欲偏情，在那里有偶像，是我们的追求，是我们的最爱。求神让我们看见，若是以西结没有看见，是很难想象的，纵使他是先知也很难想象的。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就是难想象，就像第十节说，谁知，我们怎么知道？求神光照我们心灵的眼目，就像他显示他的荣耀，在以赛亚先知书第六章，以赛亚看到了神的荣耀，他就看到了那一个原来他看不见的黑暗。我是一个唇舌不洁的人，说了唇舌不洁的话而获罪于神，我有祸了。神让我们知道，是给我们悔改的机会，他愿意给我们悔改的机会。他没有立刻审判，给了以民七十年，他没有立刻审判，让亚当立刻死了，让亚当的后裔生下来就死了，而有七十年，就是他的慈爱，他的含忍，他给我们这一段时间。但不要以为主给我们的，对我们的含忍，我们可以轻慢，一次又一次的拒绝他，七十年都不悔改，会太迟了，会有一个他定的时间，到此为止，这也是七十的意思，那审判就要下来。你看见了吗？我们继续读以西结书的第八章第十二节，他们常说耶和华看不见我们，耶和华已经离弃了这地。他们常说耶和华看不见我们，其实耶和华一直看着他们，他一直看着亚当的后裔。诗篇说耶和华在天上不断地看着亚当的后裔，他今天也看着你，看着我。有时在我的心中常常有一个意念浮现上来，我相信是圣神在提醒我，人在做，天在看。我们在做什么？神在看。有时我看到一些非常非常糟糕可怕的事，怎么敢这样做呢？怎么敢这样行呢？因为是在暗处，别人不知道，但是你在做，我在做，天在看，神在看，他什么都知道。如果他都在看，我们知道他在看，有很多的事情你说不出来，你做不出来，你无法在那里去做邪恶的事。你以为他看不见，你就做了很多很多邪恶的事，有时为了很多邪恶的欲望去祈求，得不到神的福听。你以为他不在，那是他不愿意立刻让你知道他拒绝你的难堪，他让你慢慢的知道，慢慢的知道。有时我也是愿意把我两个女儿他们生命的一些状况，借着读经让他们从主的话看到了他们生命的缺失，他们真的看见了，他们真的悔改，他们就真的从那个状况中间出来了。也就是神爱我们，他给我们七十年，有时很多很多的磨难，在巴比伦的这一个很暴力的压迫性的苦待奴役下，那是因为神在管教他的子女。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有时我的祈祷没有蒙神的立刻的应允，我就继续祈祷，我就继续祈祷， 因为我知道这是神必定要给的，这是合乎他心意的，这是他愿意的。我祈祷了九年，他不听了。可是我没有说九年中他不看不到，他听不到，因为事事有定时。还有些一段时间以后，我体会到说，我不要求这个了，因为这个是不好的，不该求的。我怎么会求这个呢？那么我知道了，我要求神赦免我，求一个不该求的事。我愿意悔改。他爱我们，耶和华已经离开了这地，是他们在黑暗中，在迷失中，他们以为是这样，其实是他们散了仇敌的蛋，继续拜偶像，继续邪恶，继续犯罪，就使得耶和华不能容忍他的圣殿，那是一个恩宠的地方，充满他荣耀的地方，而在那里怎么有密室的偶像屋呢？画像屋呢？怎么在那里有该带着以色列子民来亲近他的人，却在邪恶中不断的犯罪，带着以色列子民都迷失了呢？他又说，你要还要看见他们另外行大可憎的事。人在黑暗中做了黑暗的事，偶像一拜就会越拜越多，越拜越多，越拜越多，黑暗就层层的黑暗，层层的黑暗，那一个你心中的思念都已经被偶像的谎言所充满。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的第七章二十二节，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主要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看得清晰。那么眼若昏暗了，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如果心灵的眼目瞎了，撒旦就是弄瞎世人心灵的眼目，让人看不到属灵的光，而看到的都是他给的幻象、偶像、不洁、污秽。而这一些污秽也就常常会在心思里面去想思念这一些污秽的事，这一些污秽的事就会造成里面好大好大的黑暗。这一个黑暗就是应当有光的长老怎么这样黑暗呢？整个以色列子民也都在黑暗中，而这个黑暗是多么多么大呢？今天早上在凌晨的时候，大约四点钟，我做了一个梦。在梦中有好多的人到达一些地方，好像是迪士尼世界那样的游乐区，但不是迪士尼世界。我们在那个地方也有很多的基督徒，我们去，那我们去到一个地方，那里叫未来科技馆，有好多地方。我们到未来科技馆的时候，就看到很多未来的一些事情，而有一些服务的人就会用很多未来的一些状况，然后讲一些事情。而那些事情，我一去到那里，就觉得有一种黑暗笼罩着这一个地方。那些服务的人好像都已经被仇敌弄瞎了眼睛，一直去让人接受这一个谎言，来准备迎接那兽，好像是兽的印记，兽的偶像要来的前兆。这一个欺骗就弥漫了好多的地方。我们中间有人很警醒，也有人就很不知道，很无知。那么很快的，我就体会到有的基督徒他们也被洗脑了，马上他们变成跟他们一样的，就来拉其他的基督徒，就来拉其他的基督徒。而这一个黑暗笼罩着大地，就是一个弥漫，全部的弥漫，只有少数的人他们是知道的。可是马上就变成一个状况，好像错误的思想笼罩着整个的环境，有理说不清，你怎么去讲他们都听不懂，就是硬了心，黑了心，完全都不懂。有一个爱主的姐妹，她的儿子就是想要变性，她的爸爸跟妈妈都爱主，都说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可是这儿子一定要一定要， 最后爸爸屈服了，也是何冕刚才提到的，就是也称这个儿子叫做女的他，称他为女性的他。而这儿子就非常非常的反对他的妈妈，但是他的妈妈说，这是罪恶，我不会妥协神的公义。那么全家都迷失了，而他带着朋友来，很多都是错误的。而这个妈妈说，他的朋友来了，我还是带着爱接待他们，可是我不同意他们所做的事。他以主的心为心，主不是要我们不爱这些迷失的人，可是这些迷失的人很迷失，他们就一起合起来，有的时候就会攻击这个妈妈。这个儿子说，我恨你，我恨你的主耶稣。那么为什么会恨？因为爱邪恶胜过爱光明，就恨所有的光明。但是感谢神，在那里还有一盏灯是光亮的。而在末后的世代，有得胜者，他们会宁愿死都不违背神的诫命。那么在以西结的世代也是这个状况，70年呢掳获到巴比伦，就是在那个时刻，而那个堕落到达全以色列，真的有理说不清。所以耶勒米受到很多很多的迫害，以西结也受了很多很多的苦，真的是有理说不清。其实神的话不是靠着辩论讲道理，而是真理，为真理作证。那么这真理会显示一切，这真理会显明一切。有的时候是因着我们的迷失，我们完全不知道。我记得我的姐姐讲过一个见证，她说她的老二小瑞小的时候，大概只有2-3岁，她带她到外面，突然她很活泼，跑来跑去，他就不见了。我姐姐就非常非常的担心，到处找他，到处找他，到处找他。小瑞非常非常聪明，他突然发觉妈妈不见了，他也有点害怕，他就站在那边不动，他相信他的妈妈一定会回来找他，他也不跟别人讲，免得坏人就把他抱走了。所以他就说，跟他妈妈后来说，我站在这里谁都不跟人讲，我就一直看着你，什么时候？后来他妈妈来了，好高兴哦！妈妈看到他也很高兴哦。这儿子看到妈妈讲的第一句话是说：“妈妈，你怎么走丢了？”他说：“妈妈走丢了。”我们有的时候自己走丢了，却以为别人都丢了。有一天，这一个受到了邪恶势力的影响，想要变性的可怜的这孩子，当他回头的时候，他会感谢他有他的妈妈。主俯听一人的祈祷，我也愿意主坚定这个妈妈，也赐给这个儿子悔改的心。这是神眼中定罪的，神定罪的我们也要定罪。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神，我们唯独侍奉他，绝不侍奉偶像。愿他受光荣，一切的荣耀归给他。我把时间再交给何冕姐妹。
感谢赞美主。好，谢谢苏老师为我们这样子精辟的更深入的讲解。我们现在开放给现场的线上的弟兄姐妹来举手发言。我知道在无恙家有一些弟兄姐妹大概在准备要举手发言，是不是？好，我们现在请徐英姐妹打开音频视频。
好，感谢主，赞美主。听何冕姐说现场的和线上的，那我们在等现场的人，现场的弟兄姐妹们分享哈。感谢主，赞美主，谢谢今天何冕姐带茶经，也谢谢刚才朱大哥的分享。那我在看今天这几节圣经的时候我比较留意的就是说最开始我是想这以色列家族的70个长老，好像在第八章一开始的时候，以西结厄泽克尔看到这个异象之前，就是有一个画面，就是他坐在他的屋里，犹大的长老们坐在他面前，这时候上主的手临于他，然后他就看到了这个异象， 上主的手也把他提起来，提起来让他看，让他看，他看到了，就是主让他看到的很多事。那我当时还以为这就是他看到的这以色列家的这70个长老，就是当时坐在他面前的那些长老。后来我再细看的时候，我发现可能不是一拨人哈，因为他坐在他屋内，坐在他面前的是犹大的长老。那他这时去看到呢，是说以色列家族的长老，哦，应该不是一伙人哈。那如果是一伙人，我当时的感觉说，那这他们一方面就是在拜偶像，那同时他们一方面好像表面上又给人一种感觉他是寻求上主的人，但是如果不是同一拨人，那就又另当别论了哈。那同时在看到这个，就是说这些人呢，我看的时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从经文上来看，好像是他在讲说他们在就是那个沙番的儿子也在这70个长老的中间，他们都站在这些像前，每个人手中拿着香炉，烧的香烟如浓云正在上腾，是他们一起在做这件事情。就是好像这本是代表以色列子民的长老们，有智慧的啊，有管理才能的，可是他们是聚在一起，好像是集体犯罪一样的，集体做惹天主所愤怒的事，因为上主是祭邪的神，是祭邪的天主。那后边又讲到呢，主说让他继续看，12节说你看见了吗？以色列的长老在黑暗中，每个人在藏神像的暗室中所行的事吗？那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有一个感觉，就是他们各自在自己的暗中，他们还是在做这样的事情。就是如果一个人他做那好像是他以为天主是不知道的，那可能同时他也觉得别人也不知道，可是这一群人他们是聚在一起，他们公然犯罪，他们一起来做这个事情，那就是另当就真的又是另一件事情了。我今天早上看到了一个朋友圈里的一个新闻哈，他讲的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因为现在很多新闻呢，有的叫标题党啊，就是很夸大的一种说法，吸引你的眼球去看。有的呢就是配了一张图片，实际上那个图片呢跟那个新闻的内容是不符的啊，甚至是跟标题不符的。那过去在我的一个认知里，只要是新闻应该都是真实的，因为它新闻嘛，它有一个基础，就是说一定是真实的啊，它公正的一个表述。可是现在看我们周围的很多的自媒体也好，或者新闻也好，那很多都是不知道是真是假啊，有的直接是 AI 形成的，包括那个动画啊，什么人啊，全部都能够合成，让你看的真真假假，你不知道哪一个是真的，是哪一个是假的。所以看到这些境况的时候，就觉着为什么主在经上说到末后的时候，那个迷惑人的出现的时候，它就是好像又像是真的，又像是假的。那现在的新闻也是哈，就你如果不加分辨去看的时候，就感觉哦，把它当作真的事情来看的时候，那它一定会影响我们的一个判断。可是这是主让厄泽克尔在异象中让他看到的，那一定是真实发生的。那这一个真实发生的，那可是相对来说，那些长老们他们在暗中藏在暗中的神暗室中，向着他们所画的那些像去献香的时候，那他们以为天主是不知道的，可是神却是一切都看在眼里的，一切都是知晓的。那这一个香，我去看了一下哈，在圣经中我们先看一下，在勒位记的第16章，当时以色列子民他们有一个节日叫赎罪节。那赎罪节天主很清晰的规定亚郎他应该是怎样做的，其中有一条就是在第16章的第11节开始，于是亚郎先奉献为自己做赎罪祭的公牛犊，替自己和家人赎罪，宰杀为自己做赎罪祭的公牛犊。12节，随后由上主面前的祭坛上拿下盛满红炭的火盘，再拿一满捧细乳香带进帐幔内，在上主面前将乳香放在火上，使乳香的烟遮住约盖上的赎罪盖，免得遭受死亡。就是这是大司祭，他到上主的面前，他为自己的家人赎罪的时候， 他除了宰杀那公牛犊，他还要做一件事情，就是献香。那这一个香哈，那刚才舒大哥也讲，就是有经上说，像愿我们的祷告像馨香上升。那我在想的时候，这个香怎么能够升上去呢？其实香本身它是没有烟的，它必须经过焚烧，它才能够产生烟。那亚郎他在这里看他是怎样，他是把那个香放到火盆上，然后从那个祭坛上取出一个火炭，用这个火炭来去烧这个香，它形成的烟就能够上升上升。那我就在想，我们的祈祷如果跟这个关联起来的话，就是我们的祈祷要放在这祭坛上的火，由这个火来烧，它才能够形成一种香，那这个香才能到达上主的面前。如果这个祈祷只是说就像香一样没有点燃在那里，那没有经过祭坛上的火去焚烧的时候，那这个不能够形成那种上腾的香气，它也是没有办法到达上主的面前。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感受哈。那同时呢，我看到有一个解释哈，他是这样说，他说在这里呢好像也预表着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献于上主面前的馨香。那我去查了一下，这句话是在厄弗所书的第五章第二节，又应该在爱德中生活，就如基督爱了我们，且为我们把自己交出，献于天主作为馨香的供物和祭品。他就是作为一个馨香的供物和祭品，把自己献在了上主的台前。那同时在格林多后书的二章十五节，在这里就讲到了有一种馨香，从十四节开始，感谢天主时常使我们在基督内参与凯旋的行列，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播扬认识基督的芬芳，因为我们就是献于天主的基督的馨香，在得救的人中是，在丧亡的人中也是，但是为后者是由死入死的芬芳，为前者却是由生入生的芬芳。就是耶稣基督他就仿佛那馨香的祭品是献在上主的祭台前，那同样他说我们也是献与天主的基督的馨香，那我们的祈祷就在上主的面前，若能够蒙受他的悦纳，就像要用祭坛的火来烧使得这个香能够产生它的香气。可是这一个献香好像都是针对着我自己的感觉，好像就是祈祷祈祷祷告。那这些人，这以色列的长老们，他们在偶像面前献的香，是不是也是代表着他们在向他们所面前的这些偶像也好，爬虫也好，各种各样惹主恼怒的，他们把他们当作神的这些，他们在向他们献上祈祷呢？我有一次，我记得有一次哈，那好几年前吧哈，跟嘉欣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呢，他就说，因为他说在他信主之前，他的家族是拜偶像的，那他从小呢是敲木鱼长大的哈，然后后来还主的爱夺得他，但是他说他以前曾经学过，好像是那种就是算命什么的哈，他说而且他那时候算的还挺准的，他说他就发现一个事情，就是当他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一定要点一根香在哪里。我记得当时的时候，他说你可以去观察，假如说哈看到有这种机会，他说一定是有一根香在那里。那我也想，那这香是不是也表示一种相通，就是好像你要得着他的能力啊，你要跟他来依靠他拜他的时候，好像这个香就让你能跟他连接起来，能够通上。那我们基督徒是馨香，是因为我们信的是神，我们是向着这一位天地万物的主宰来祈祷，那我们是跟他相通。可是这些人他们拿着香炉烧的香如浓云上腾的时候，他们是跟着他们所拜的这些可憎的各种爬虫和走兽的像，还有以色列家的各种偶像，那他们就是不是就是跟他们相通。这是就是灵里边哈，这是我个人的一个也不能说是，就是好像我自己的一个想法，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一个连接哈？那他们做这事，他就跟那个连接起来。那 我想，本来这画在墙上的画，它不算什么那个雕刻在墙上的话，它也不算什么。可是这画在上面的、雕刻上面的，它背后是有一种 他所代表的一种黑暗的势力或者是那个邪神，或者是那恶者，或者是说的更大一点，就是那个魔鬼撒旦的力量在后边来跟他们相通。感谢主，赞美主。那主在这里说他们在暗中所行的事的时候，他们还在说一种话，就是上主看不见我们，上主已离弃了此地。刚才那个阿君查了一下，在那个圣咏33篇的13节我们查到说看313，就是上主的眼目在注视着亚当的子孙。那另一处也说他的眼目是鉴察万物的，就是没有什么可以躲开他。在上一次查经的时候，圣伟好像也发了一个，他说就像那个四活物身上是满了眼睛，那四活物都是什么都能看到的，那何况这四活物所侍奉的上主，他更是什么都可以看到，没有什么可以隐藏的，没有什么可以躲避的。所以他说将来我们都要向他交账。感谢主，赞美主。我就分享了这么多，我把时间交还给何敏姐。
谢谢石英姐妹的分享。还有人举手吗？我可以点一个名吗？我们今天现场就苏老师我跟伊娃，所以呢我就点那个线上的秦州弟兄请分享。感谢主，他很勇敢的接受我的邀请。
恩蒙招呼，圣言是有福的。感谢赞美主。那刚才何敏带我们查到有一个地方，就是讲到了这个，今天我们查经，我们看一下今天查经以西结书第八章，就查的特别，今天第十一节他讲到了，就是沙番的儿子亚扎尼亚。我们再看一下，何敏刚刚也带我们读过列王记下第22章，就是我们知道约斯亚王他八岁就登基了，这边讲到约斯亚为王18年的时候，他就派了这个沙番做书记，那书记就要到圣城去，那时候圣殿已经就是多年的荒废，因为前面很多王都是把他到变成了山丘拜的邪神，所以多年失修的圣殿已经，所以他就要人来叫这个沙番做书记，来跟大司祭来处理这些怎么样来翻修圣殿。那他们在处理这的时候，大司祭这边第八节讲到，大司祭希尔克雅就对沙番书记说，我在上主殿里发现了法律书。希尔克雅将这件书交给了沙番，这边讲沙番读了，他读了这个法律书。那沙番书记第九节，遂去见君王，向君王报告，你的仆人已将圣殿内所有的银钱倒出来，交给了那些上主圣殿监工的人。第十节，沙番书记继而又向君主报告，大司祭希尔克雅交给我一卷书，也就是法律书。沙番就在君王面前读了那书，所以沙番读了两次，他虽然自己读了，也读给君王，读了两次这个法律书。我们看法律书上讲的是，就是特别是后来约斯亚就说，你第三节，你们为我和人民为全犹大去求问上主关于所发现书上的话。他说因为我们的祖先没有听从这卷书上的话，就是法律上所规定的定规的话，他们没有听从，也没有按照这卷书上所记载的书去实行，所以上主对我们大发愤怒。所以上面法律书记载的非常多，就是我们上主是忌邪的，你要爱上主于万有之相，不可以造任何的像，而因此因为他们行了眼中上主是为恶的，所以遭到上主很大的愤怒。那他达到法律书上面记载的，沙番读了两次，应该知道上面记载的什么，可是他的儿子呢，我们读到他的儿子，今天读经的他的儿子叫做亚扎尼亚，他说沙番的儿子亚扎尼亚也在他们中间。书记他对这个法律先知书已经读了，知道法律书所记载的，而且他跟约斯亚王 这么信任他，他的儿子却站在这些七十个长老中间，他们做的是什么事情？就是在向前，每个人拿着香炉，烧的香烟如龙云上腾。刚才徐英讲到，对，也看起来像是这是公开的，他们不但公开的七十个人在行这样的事，而且在私下的十二节就说，以色列的长老在黑暗中。我们知道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就讲到了，光明与黑暗有什么联系？若是你在黑暗中，你就不在光明中，若是你在光明中，也就不是黑暗。所以既然在黑暗中，就是不希望人家知道的，那他们是个人在藏神像的暗室中，在暗室中，而且是什么？神像是藏起来的，不是公开的，他们公开的也做，是私下的自己做个人所喜欢要做的事情，在黑暗中，在暗室中行那些可上主所憎恶的事。所以上主神对这以西结、厄泽克尔说，你看见了吗？虽然他们以为好像是主看不见了，因为他们在黑暗中在行，是他们自己在黑暗中，黑暗的灵把他们弄瞎了他们眼睛，以为我在黑暗中一关灯他谁都看不见了。殊不知黑暗对于神是一样的，是光明，因为他是全然的光。所以我们就看到了这个人的无知，自以为是。本来七十位长老是要带领以色列子民，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在长老，其实在我们可以看一下，他最早的时候在出埃及记第十八章、出谷记第十八章那边讲到，本来是只有摩西、梅瑟跟天主有什么事他去呈现，然后他再告诉子民。因为他的岳父说，你一个人要管理这么多的你的天主的子民，怎么能够忙碌的过来？所以他就跟他帮他建议了，就是在出谷记第十八章第十九节，他说，现在你听我的话，就是他岳父叫做他的岳父耶特洛，就是他岳父耶特洛，就是告诉他，你听我的话，我给你出一个主意，愿天主与你同在。天主本来就是与梅瑟同在的。他说，你在天主前代表这个百姓，将他的案件前到天主前，也将典章和律法教训他们，告诉他们应走的路，应行的事项。你要从百姓中挑选，所以长老就是也是跟着一样，要有才能、敬畏天主、忠实可靠、舍己无私的人。所以这长老是我们刚也读是有是比较年长的，他们必须要具备有这些才能，而且这边讲到敬畏天主、忠实可靠、舍己无私的人。可是这些长老他们不敬畏主，以为天主看不到，却自己私下了做了这样的视为神视为眼中恶的事。所以感谢主，我们是在新约子民，新约我们真的是很有福气。他们七十位长老，他们领受了这个被派遣的时候，领受了天那个分司的梅瑟的这个恩膏，他们就是当时就出口说预言，就这么一次。可是我们新约却是领受了神的丰富的恩惠，圣灵充满我们，就与我们，因为他的恩宠不撤回，就与我们天天在一起。我们实在有福，有这本圣经，有圣灵圣神跟我们同在，我们可以知道神的心意。所以不要以为你站在那个位置上，不要以为你今天有了神的给的恩赐，就可以好像就一路可以保证。实在是要敬畏上主，要很小心的。一个不小心，在末世的时候，刚刚大哥讲到，是迷惑人的灵是弥漫的。甚至经上说，在马太福音讲到了二十四章讲到，甚至选民都会被迷惑。 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持续的紧紧的紧紧的跟随，跟随主，跟随主的羊，跟随这个主的仆人，能够持续的，因为我们的大司祭主耶稣他会带领我们，他是我们的好牧者，只要我们持续的紧紧跟随，坚忍到底，胜利就在眼前。我们就是纵使我们有时候软弱跌倒，可是我们如果持续的跟随，我们弟兄姐妹小小羊群可以彼此扶持，彼此的供应，就像关节一样，可以互相的连结供应，就像现在许云家姐妹一起在一起，我们实体常常在一起，可以看到可以互相的供应。或许今天我有一些不理解，或有些误差误解，可是及时的在主内，我们可以互相的鼓励，互相的有不同的光，不同的看见，能够彼此扶持，走这条主为我们命定的道路，我们就不害怕，我们必要完成主在我们生命所命定的，我们的主对我们的宠召。感谢赞美主，我把时间交还给何敏姐。
谢谢秦仲弟兄的分享。好，我们看一下以赛亚先知书59章，以赛亚先知书59章第二节，我们从第一节看起来了。看哪，并非上主的手短小而不能施救，并非他的耳朵沉重而不能听见，而是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你们的天主隔绝，是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肯俯听你们，因为你们的手沾满了血，你们的手指沾满了罪恶，你们的口唇说了谎话，你们的舌头吐出恶语。没有人按正义起诉，没有人找公正行审，那依赖虚无讲说空话，孕育着诡诈，产生邪恶。他们所孵化的是毒蛇的蛋，他们所纺织的是蜘蛛的网。这个就是再继续念下去就觉得说蛮沉重的，因为主的子民这样子的眼瞎，以为主看不见了，其实是犯罪的人，他们掩了自己的眼，就是说掩盖了自己的眼睛而不去看主。现在很多人就在这个世界上也是用这样的借口，就说没事啊，因为他们看不见神的惩戒，看不见神的在人生上面所要完成的一个成全的使命，然后就作恶在世界上作恶。那我们真的为这样的人，我们恳切为一切知道主的旨意而不遵行，或者不知道主的旨意而不去追求的人我们为这些人祈祷。我们就进入我们祈祷的环节。耶稣基督，谢谢你，谢谢你在今天的查经过程中间，我也深深的感恩，谢谢你让我从小就认识你，我从小的灵洗，我的父母也带着我，没有忘记要常常要追寻你，要亲近你。回想在我的生活中间，也曾经有同学或者同事，他们要去做拜邪神的事情，或者做一些通灵的事情，真的主你就保守，就是会很自然的是就拒绝，很自然的就不参与。耶稣真的是谢谢你，因为有时候我们在一个环境中，我们不知道那是错的，我们就跟着去做。今天在弥撒中间，神父他说他去一个人家去为这个人家祝圣，就是怎么全家人都戴了一个手环，那个手环呢就是一个很奇怪的，然后就一个眼睛，他神父就问他们说这是什么，他说这是那个邪恶的眼睛 Evil Eye， 有一个手环叫 Evil Eye， 是邪恶的眼睛。那神父说那你戴着干嘛呢？哦，这个他可以保护邪恶不侵犯我们。神父就笑我说，他说既然是邪恶的眼睛，怎么可能由邪恶来保护你们？主耶稣，我们真的是人就这样子的无知，这样子的眼瞎，明明是一个邪恶东西，却以为它能够保护我们。主耶稣，殊不知你才是最伟大的，你常常派天使在我们的四周护守我们，看护我们。主耶稣，求你也带领所有你所遭到的人，一个也不失落，走在你的正义坦途上， 也求你怜悯，你遭教了，曾经遭教了，现在却迷失了，已经走错路的你所爱的子民能够回头，能够转面向你，也求你怜悯这些不曾认识你，不知道你是全能的主，你是天地的主宰的人，有机会能够认识你，时候将近，这一切都在你的旨意中完成，那个时候短短的时间，一切都将成为灰烬。就是我们恳求你，让我们在不多的时日中，我们好好准备，也在我们的四周做我们周围人的明灯，让大家能够看到真理，追求真理。主耶稣，谢谢你，我这样祈祷请求，按着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请愿意祈祷的举手。我们请丽蓉姐妹打开音频视频，可以自己打开音频视频祈祷。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深深的感谢赞美你，你在圣保禄中途至罗马人书11章7到8节，你让我们看到以色列全体所寻求的没有得到，只有那些蒙选的人得到了，其余的都顽硬不化了。正如经上记载的，天主赋予了他们沉睡的神，有眼看不见，有耳听不见，直到今日仍是如此。是的主，昔日那以色列子民的70长老，他们有眼看不见，因为他们活在悖逆中，活在远离主的生命中。亲爱的主，亲爱的主，谢谢你，谢谢你拣选我们，谢谢你拣选我们，你让我们看见，也就在今天，在弥撒中，我听到一个话语，在刚刚结束的一个会议中，所有的主教神父他们都发现了教会所存在的问题，但是他们都找不到解决的办法。亲爱的主，亲爱的主，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主耶稣，你曾呼唤，让我们每一个人悔改、补赎、谦卑、克己、认罪。亲爱的主，只有我们过洁净的生命，洁净我们每一个人，主，你的道路就在我们眼前。是的，当我们硬着景象，有眼看不见的时候，就找不到出路，就找不到方法。亲爱的主，亲爱的主，求你怜悯我们。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还留着一盏微弱的灯在我们眼前，在我们的教会内。亲爱的主，谢谢你让我们看到了你的希望，看到了方向。亲爱的主，虽然我们不知道我们该怎样走，但是主，我们相信你在带领我们前行，你就是我们的道路，你就是我们的真理，你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按着你，我们跟着你前行。主耶稣，我们就能进入你的光明。 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开了我们的眼，谢谢你让我们看见，谢谢你让我们听见，谢谢你让我们体悟你的心。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称颂你的圣名，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祈求，阿们。
阿们。我们下面请艾娜姐妹打开音频视频祈祷。
亲爱的主，我感谢你，赞美你。今天听了恩米姐的分享和祈祷，你如同闪电一样的把我带回我很小时候曾经做过的事情。主耶稣基督，我是从小就是归于你名下的。你保守和勉姐没有去参加任何的你不喜欢的活动，但是你让我想起曾经有一次，有这么两次，我去参加了隔壁大妈家的一个通，就像类似于通灵的那种活动，他们说是招爷爷。那个时候我很小，就啊，我就去了，我觉得很稀奇。到第二次去的时候，那个人就不灵了，他说我
现在没有声音了。他可能掉线了。好，我们先请寻音姐妹祈祷。
好，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谢谢你刚才听到艾娜讲到她小的时候去的时候第二次就不灵了，虽然后面没有听到，但是我也想起我婆婆曾经做过的一个见证，就是他们小的时候也是去参加一个好像类似东北叫什么跳大神一类的，那去到那里呢，那他们就不醒了，后来他就说要把那两个孩子赶走，因为他们的额上有十字印号。主啊，谢谢你今天和敏姐分享的那一个母亲，我深深的想她一定是心很痛的。主耶稣，我们今天也在这里为这些父母被你夺着的跟随你的属于你的献上恳切的祈祷。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坚守，谢谢你使得这光能够在黑暗中闪耀，纵使黑暗再黑暗，但是只要光一进到黑暗中，黑暗就必而逃跑。教会本是这世界的光，主耶稣，也求你祝福这教会，祝福你的身体，祝福你所宝血赎回来 拣选的属于你的子民都能够在这黑暗的世界发光兴起。主耶稣，让我们不与此事同化，让我们不与此事妥协，不去认同这世界的道理，不与此事同化，也不跟随那些不是从你而来的，不管是人的教训，或者是世俗的教训，或者是法律的教训。主耶稣，只要是跟你的话不合的，都是我们要奉你的名弃绝的。不但我们自己弃绝，主啊，也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和力量，让我们知道如何来跟我们的孩子这下一代把这属于你的光也分享给他们，把你这经上的话告诉他们，让他们知道，让他们明了。主耶稣，也求你特别的祝福这些孩子，你亲自保守他们在这乖僻败坏的世代中。主耶稣，有很多分不清左右手的人，但是你赐下的光必定要带领着属于你的人，能够不但能够好好的分辨，而且能够领受从你而来的力量，能够站立得稳，不动摇，不妥协。是的，不妥协。主耶稣，我们不能够妥协，不能够去违反你的话，不能够去否定你的教导。主耶稣，纵使那势力再大，我们也要坚定的站立在恩宠的位置上，我们要带着那一个馨香的祈祷来献上，献到阿爸父的台前。主耶稣，也求你用祭坛上的火来炼净我们的生命，来净化我们的心，使我们口中所说的所宣告的是合天上阿爸父旨意的，是合你的旨意的，是合乎圣神的带领的。主耶稣，谢谢你，你祝福你的教会，祝福那真正属于你的教会发光发光发光，照亮着黑暗的世界，使得这黑暗的世界中，在黑暗世界中行走的人，他们看见光，他们来追求光，他们来接受光，他们来救光。主耶稣，也求你安慰那一位母亲，安慰他那一颗悲伤的心。主耶稣，你赐给他力量，让他不但能够站立得稳，让他也能够领受那从天而来的高天的德能，使得这改变进到他的家中，进到他孩子的生命中。 让这光冲破他孩子生命中一切的黑暗，让他们得释放，得自由。主耶稣，只要你做，你要做就必定能够做成，只要你说的就必定能够成就。你说一个人信主，全家都会得救，一人的后代不但没有不是乞丐，而且定乎他们是要得救的。主耶稣，谢谢你，我们就把这些孩子都交在你的手中，交在你的掌管中，求你亲自的保守他们，求你亲自的降服他们，求你拣选他们，一如你拣选我们一样，让我们每一个都是全家兴高采烈的跟随你，侍奉你。主耶稣，我们信靠你，我们呼求你，我们交托在你的手中。我这样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请艾娜姐妹继续帮她祈祷。
好的，感谢主，可以听到吗？
可以。
好的，赞美主，阿莱路亚，谢谢主给我再次机会。亲爱的主，是的，正如刚才是应接下去他所说的，就是第二次的时候进去的时候，那个人就不灵了，他看到我的头上发光，我有十字架。主耶稣基督，你亲自，主耶稣基督，你亲自保护你属于你的孩子。虽然那个时候我不认识你，你却认识我，你却认识我，你不允许我去那不该去的地方，主啊，你的宝血就洁净了我。谢谢你，谢谢你在我不知道的时候，你就这样子的来爱我，来亲自来保护你的属于你的孩子。亲爱的主，那17年前你圣圣的风就吹进了我的生命中，那也吹进了我们的教区。主啊，你的圣神的真理之神就在我们教区，就在我们家庭中，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做运行的工作，不断的来更新改变我们。亲爱的主，刚刚听到那丽蓉姊妹在祈祷，为她的教区在祈祷的时候，我也很有感触。主耶稣基督，上周六我去参加了，你感动我去参加了那教区的一个活动。主啊，我们教区明年就着重扎根在你的圣言中。主教神父他们那些权柄们下命令，下定决心要把你的雅人们都要带到你的圣言中。主耶稣基督，我体会这是你的心，只有在你的圣言中我们才能被喂饱，我们才能走那正理的路，因为主，你就是圣言，你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主啊，你的真理之神倾倒下来，让我们整个教区所有的人都能不偏不左的走在你为我们预备的道路上，那圣洁的道路上。我们恳切的向你求，愿你在我们中间。主啊，请你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我这样子的祈祷、感谢、赞美、交托，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
阿门。我们请最后一位超群姐妹打开音频视频祈祷。
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感谢你一直以来的保守我，感谢你在我最脆弱、最无助、在犯罪的时候，你也这样的保守我，带领着我。听到何明姐的分享，我也曾经在好几年以前曾经去海南去旅游的时候，也是出于当时的一种虚荣心吧。然后那个时候我已经灵洗了，但我知道不能去拜邪神，不能去拜什么菩萨，拜这些。但当时有一个诱惑，就说那个貔貅很好，他们导游就介绍，就说那个当时就买了一个玉的貔貅，当时也还有点贵吧，1000多，觉得很好。然后当天晚上我就把它戴在脖子上，我就说他们说这个可以发财怎么样。然后我就戴了，那一天晚上就开始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就那种恐惧的不能入睡不说，就是特别特别的恐惧，发自内心的恐惧，让我无法就无法抑制的那种恐惧。然后这种恐惧让我想起我应该是还没有灵洗很多20多年以前，曾经那个时候我的外婆和我的妈妈就带我就我们一起去看了一个什么所谓的一个哪个地方的一个神像嘛，而且很灵啊怎么样，去看了回来以后也是不知道为什么就那种莫名其妙的一晚上就不能入睡，我妈把我抱在她怀里面我都没办法睡觉，就睡不着，一直到天亮都睡不着，就那恐惧的就是 无法形容那种恐惧，不知道莫名其妙。然后第二天我就离开了家，然后就到另外一个城市，慢慢慢慢的平复心理，慢慢这个事情就过了。但是就是貔貅的这个事情让我又想起，哦，这么一刻，然后我马上意识到不对，我就想天主求你宽恕，求你宽恕，然后我就马上摘下来，摘下来以后我就放到后面就把它给丢掉了，然后这个事情我就再也就那样，我也跟天主在这边，我也求天主宽恕，一直以来这个事情是我很大的一个阴影，我感谢主，感谢天主一直以来的不离不弃的这样的带领，这样的提醒我，这样的帮助我，这样不停的拉着我，拽着我，主啊，我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感谢你一直这样的爱我，在你把我归到你名下以前，在之后在任何的时候你就都这样的爱着我，主啊，我感谢你，赞美你，所有的光荣都归于你。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感谢主，赞美主，阿们，
阿们，感谢主，赞美主，谢谢主保守，保守他属于他的子民，让我们你是伟大全能的主，保守我们不受仇敌的侵害，也求你让我们警醒我们自己啊，不是因为，不要因为你有你的保守我们自己就疏忽啊，我们自己就不尽我们自己的部分。所以说谢谢你啊，也谢谢我们今天啊，你所带领我们对你的圣言更加的认识，更加的深入。我们刚刚还有一位姐妹想要举手要发言，但是我们时间已经到了，我们最后就以圣神无可言喻的叹息，你赐给我们的天上的语言，向你献上我们所有的祈祷。谢谢主所恩待的一切，让我们把时间交给
朱
老师。
感谢赞美主，谢谢和明姐妹带我们的查经，谢谢可爱的诸位美好的分享、见证、聆听、参与，我们都是有福的一群，特别被主保守。感谢赞美主，